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何等恩待我们，特别在今天还为我们分别了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总是觉得在你的丰富的话语的面前，我们觉得何等的渺小，我们觉得何等的贫穷。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永远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再次求你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丰富。我们仰望你借着大卫的宝座，主啊，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我们求你借着你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主啊，但愿今天晚上好像是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未尽的话，你要启示的话，都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能够供应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圣灵充满整个的聚会。主啊，有的人聚了一天的会，忙碌了一天，主啊，你知道我们多少有几分的疲倦，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只要我们肯愿意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知不觉从你的话语里得到滋润，得到供应，我们就不再觉得疲倦，不再觉得力不从心。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叫我们不失去任何一段你所要说的话。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就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民的君。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我想今天晚上呢是我们最后的两堂，我们讲本来呢这个题词是没有题目的，所以我们正叫做无题。但是后来呢慢慢主让我们明白，主要借着这段时间呢让我们来看圣经中大卫的宝座。那么因为这个关乎到国度，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是王呢？那么旧约很多的王，那么到底主耶稣最像哪一个王呢？那么没有疑问的，因为在马太第一章告诉我们，14代14代有14代，那大卫的名字如果你把他原来的数值加在一起刚好是14，而且呢在中间的14代有14个王，而且只有大卫上面说大卫王，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有14个王，但是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呢就是大卫的宝座。等到将来主耶稣，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题目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题目，关系到国度。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国度是隐藏的，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时期，你看见天国也是隐藏的，只有在跟随他人知道他是王，他是教会的元首，但世界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呢，我们知道全世界都要知道。所以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就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宝座上有40年，不过圣经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大卫登基的时候，登上宝座的时候是30岁。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来参加过几次礼拜三聚会以后，我们提起29岁，那你说到底是29岁呢还是30岁？如果圣经说30岁，那当然就是30岁，这不会错的。 可是呢，我们要拿主的话来比较主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有人会讲到二十九岁，有他的原因，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所以呢，我想我们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个历代之上的最后一章。历代之上的最后一章，第二十六节，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然后呢，下面说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所以如果从你对照这段话跟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说，就在大卫驾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刚好他做王做了四十年，所以你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如果他是三十岁的话，他应该是七十岁死的。所以普通读圣经的人呢，都是这样来明白这个大卫他的一生。但是如果你比较这两段的记载以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下，他是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但是呢在历代之上只讲在希伯伦做王七年。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边都是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事实上是这个七年零六个月，但是那个零头呢，你到了历代之上它就不算了。所以这是圣灵的算法，到底它怎么算？所以你要看说圣经到底怎么记载，两边都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算零头，真的不算零头的话，那么刚好是四十年，所以加起来他应该是七十岁。可是呢，如果真的他就在做完驾崩的那一年，就是刚好他做完接完毕的那一年，那如果推回去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他登基的大概是二十九岁，二十九岁多一点，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算他什么时候，那要看你是怎么去算的。那么根据这两个圣经呢，我们这两段圣经就是讲到撒母耳记下的是比较精准的算法，所以如果你精准的算的话，他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呢，大体上来说，如果你算整数的话是三十岁。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同样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地里三天三夜也是一样的，明白吗？那我们普通读圣经所谓的三天三夜，就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三天三夜就是七十二小时。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因为太科学了，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圣经所讲的三天三夜一定指的七十二小时和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圣经的话，你要去把圣经里面所有三天三夜都读过，那你要问说是不是指的七十二小时说的，明白吗？像主耶稣第三天复活，那么犹太的算法呢，我们知道像主耶稣如果真的是真的是礼拜五定十字架，他第三天复活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叫零，圣经里面犹太人的算法就是你有一个零头它就算一天，所以加起来还是三天。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用现在的头脑要说一定是七十二小时，那么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主耶稣呢不应该是礼拜五定十字架，应该是礼拜四，还有人说礼拜三，因为算得很准很准。所以现在要紧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读圣经，其实这不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那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说，那么你要问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对不对？因为神的话你就看见有时候讲了三天三夜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明明说三天三夜，有的时候说第三日复活，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你记不记得以马忤斯啊，他说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明白吗？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到底 这个犹太人圣经里面的算法是怎么算法，所以你一定要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在圣灵习惯里面他怎么用这个词，这一点我想就很重要。很多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就可以解决了，许多的争执呢也很自然的就会化为乌有了。否则的话呢，你就看见很多我们觉得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一点没有错，圣经明明说是30岁他登基的，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做王，如果这样做王的话也不是40年呢，应该是40年零6个月啊。那么难道神的话错了？神的话当然没有错，两边都没有错。因为呢本来在圣经里面算的时候他就是有的地方就是大概就是45路就好了。所以呢这是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我担心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那到底三十岁呢还是29岁，那我觉得为了担心的弟兄姊妹，我宁可说他是30岁，因为圣经明明说是30岁。但是如果你要很准确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来说的啊。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从他受膏到他登基，就是我们知道大卫不是暗中受膏吗？从受膏那天开始他就是王了，不过一直等他登上宝座是花了14年的时间。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个王，一个为主做权柄的人，神怎么训练他。所以大卫你看你是经过了14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一段时间里面刚好分了3段，我们就看过第一段就是他做牧人的时候。所以你读到诗篇第23篇，你读到第8篇，你读到19篇，你读到29篇，你就知道说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他最少写了这4篇的诗篇。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做了一件决定性被膏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他受膏呢？很清楚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他是王？如果是王的话，那么应该是王来代表那个国家来和敌人征战，那和歌利亚征战。所以到时候你看见说当大卫被膏了以后，真正站在歌利亚面前的不是扫罗，是大卫。那如果扫罗站在他面前了，扫罗是又高又大的，而且他是个战士，所以是两个战士的对峙。但以拉谷的场面不是这样的场面，以拉谷的场面很清楚，你知道大卫等到他的等到这个扫罗要给他那个全副武装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不习惯。有的人以为他太小了，其实不是他不习惯，他本来就不习惯，他习惯做牧人，他不习惯做战士。你知道一个讲权柄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是王呢？因为你能保护我们，你能保护我们人身安全，万一要是人欺负我们，你可以率领我们去打仗，这就是王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一般世界上王的形象是什么？应该是战士的形象，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他是歌利亚？歌利亚代表整个的这个腓力斯人，那么你怎么代表以色列人呢？应该谁在那儿对抗的呢？应该是扫罗。所以这里你看就很稀奇一件事情，就是说等到扫罗要让他这个去就是给他穿上全副武装的时候，他说我不习惯，他就把他脱了。脱了还不要紧，脱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那个附近的小溪里面就找了5块圆滑的石头，他会选5个，就证明说这个石头呢是经过多少年这个溪水的冲击的，那现在呢这个就变成武器了。那么不要忘记啊，当他把羊带到这一带的时候，圣经明明说这个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也领我到青草底下。所以当大卫安息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就是他得胜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安息就在可安歇的水边，你很自然就找到了5个石头。然后圣经说他就把它放在牧人的囊里面，然后就拿着那机旋。所以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大卫跟歌利亚对抗的时候，他不是战士对战士，他不是，他是还我牧人的本色，他就是个牧羊人。 那因着他曾经是这个是大牧人草场上的羊，他怎么被牧养，他现在开始要去牧养别人，所以明白吗？所以他是这样显在众人面前的。所以我们知道果然最后呢，世界上是怎么说呢？他说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后来等到他逃难逃到加特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不就是国王大卫吗？什么时候国王是大卫的？大家都知道国王根本是以扫罗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写的诗篇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那当时暗中膏他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全世界说大卫杀万万，所以真正王不一定看他有没有宝座，你看他的战功，你看他的战绩，你看他得胜的情形，你知道他一定就是王了。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露出破，我们很容易露出我们的原形，我们很容易露出我们狼狈的光景。我们说我是王，但是我们一发脾气你就不是了。为什么？因为连脾气我们都不能管住我们的脾气，我们怎么能去管别人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王的训练，大卫是经过了14年，然后呢最后才达到宝座。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牧人的阶段，那就是因为他得胜，所以神就把他摆在皇宫里面。那在皇宫里面的时候，有人恨他，那就是扫罗；有人爱他，就是米迦他的妻子，还有就是约拿丹。那就在爱跟恨的交集的最后，你知道最后他还得要离，他还得要出走，最后呢他就开始流亡。所以第三段是他流亡的生涯。那么我们仔细去读他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你知道他第一站就是挪伯，挪伯就是神的殿。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只要来投靠他翅膀的印下，我们就来到避难所了。因为诗篇91篇一边说我们我应该在全能者的印下，然后下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不管你经历多少的苦难，经历多少的危险，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的，那个地方就是全能者的印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秘诀。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一逃到挪伯就定调了，就知道说从此以后他逃难的秘诀，他不管逃到哪里，你看见吗？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都是来到神的翅膀底下。所以这个就是他一开始流亡，一开始逃亡的时候，那段日子他是这么开始的。那么然后起头的时候，他是躲在这个亚多兰洞，我们说过，因为他是牧羊人，他知道许多时候要为羊找躲避的地方，躲雨躲风的地方。所以呢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就是在那个地方他能躲去扫罗所带来的风暴。所以弟兄姊妹，有第一段他就在可以说就在亚多兰洞，然后慢慢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他可以再藏身的地方了，所以他只好怎么样，跑到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呢有两个旷野，一个是西弗的旷野，还有一个是马云的旷野。那西弗的旷野，如果你慢慢再往死海边去的话，那就是什么隐基底的旷野。那隐基底的旷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呢就在躲在洞的深处，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吗？这个他的生命居然在狮子中间，因为扫罗居然跑到洞里面来，因为人家路窄，你看见要寻索他的命的人已经到了洞里面，结果没有想到那一次是给我们看见，很明显就是当一个人到了是性命交关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敌人，没有会人，大家都是想到自己的。但是你知道，等到他的旁边的人告诉他说，你看神不是答应你说是把敌人要交在你手里，你任意怎么样行吗？哎，他想起那果然主说的话，他马上就起来动作了。他一动作，你看见吗？就在割下他的衣襟的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他本来没有听见那句话，现在听见了，我怎么敢动手来伤害主的神的受膏者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随时随地受引导，所以这个就是王，这个王随时随地所看见的是神的宝座，清楚了。神现在很明显把敌人放在他手里，他能够再把他放回神的手里，所以这不是我们是什么。所以后来从敌人的口里，从扫罗的口里说，你必定要做王，而且以色列国要因着你得到建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是他扫罗说你将来就是王。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在隐基底旷野的事。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分手了。分手了以后呢，圣经说扫罗呢就回到基比亚去，就回到北边耶路撒冷那边去。那么大卫他当然往南走，他就到了磐石，知道山寨，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玛撒的。那么在那里呢，你看见他那一带可以算是马云旷野。所以结果呢，就在那一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是派了3000个精兵来搜索扫罗，像地毯式一样。那么结果呢，等到后来他又回到了西弗旷野，然后这一次呢，扫罗又来了，又是派了3000精兵来。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扫罗睡着了，他的将军旁身边的这个元帅也睡着了。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的助手，他的旁边的人告诉他说，可以一刀刺下去，就不需要第二次。意思是说，明天神既然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明天你就是王了。但你知道，他就告诉亚比筛说，他说他万万不敢伸手害受膏者。然后他讲了几个可能，其中有一个可能，也许他有一天阵亡了。那果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他果然阵亡了。这个扫罗呢，他果然阵亡了。所以这是第二次。那第二次呢，你看他又把神所给他的扫罗又还到神的手里面。所以这一回呢，你知道大卫这个扫罗怎么做呢？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所以弟兄姊妹，要叫扫罗承认自己有罪，要承认自己是糊涂人，要承认自己是大大错了。那弟兄姊妹，这证谁可以做得到呢？你看见有一个人，他虽然背十字架，虽然他到处的流亡，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站在同样的一个地旷野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王。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得胜，谁是王谁就一定是得胜的。所以经过这两次的考验以后，你看见吗？扫罗就觉得大卫就知道说，从此以后时间没有到，所以他继续过他流亡的日子。不过我们说过，他当然他知道人心是可怕，他知道扫罗可以出尔反尔，他好的时候好得很，什么话都可以讲，但你不好的时候，你的命很不容易，什么时候不知道命就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读圣经，你就知道说，最后的一段时间就是他流浪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就投奔敌营。或者我这样说吧，最早是亚杜兰洞，是在可以说是在犹大山地的山脚下一片青翠的地方，而且你还看得见伯利恒，那这是比较好。但是没有多久以后，那个地方没有藏身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到西弗旷野。西弗旷野大概是在西伯伦南边一点那个旷野，然后呢再往南边那就是马云旷野。所以那一带的旷野他都走遍了，所以再也没有藏身的地方。现在你记得吗？在扫罗可以从西弗旷野一直追到这个什么旷野，也可以追到这个隐基底的旷野。那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呢，结果他又用3000的精兵来追赶他，来搜索他。所以虽然大卫的确又把扫罗交回到神的手里，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黄金机会，不是吗？从此以后他继续流浪，从此以后他继续过他漂流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太小了，什么地方可以再藏呢？啊，这乱洞不行了，然后西部的矿业也不行，然后连马云的矿业也没有藏身之地，所以最后他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他完全安全的，就是投奔第一，就到加特那里去。那加特什么地方？加特不要忘记就是歌利亚出生那个地方，就是歌利亚的家乡嘛。结果呢，他居然有办法能够投奔敌营，而且让敌人服服帖帖的，让敌人说，而且向敌人建议说，那你好，我们不好都住在一个京城里面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一个城就给了，后来呢，他就把那个城呢，就把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希格拉，然后就给了大卫。所以呢，大卫呢，圣经说这个希格拉就属大卫王，他不是属犹大的，他是属犹大王的。谁做王，这就是谁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他是投奔敌营，这是敌人的地方；另一面是他自己的地方。你看见吗？他可以在人面前蒙恩。结果呢，那个加特王亚吉就把希格拉赐给他。那么为什么把希格拉赐给他呢？那我们知道说，原来呢，神就用那个机会能够教育他，能够完成扫罗所没有完成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扫罗那个时候为什么神把他废掉，很简单，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不是叫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因为神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为仇。那么今天亚玛利人不在，但是神还是与他为仇，所以可见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肉体。所以圣灵说，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那这话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知道说，神的心意就是一定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那么如果大扫罗是神所拣选的王，他应该站在他这一边。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一定不能够容忍，你一定不能放下任何一个人。但是很可惜，他把牛好的上好的牛跟羊留下来，还要把亚家也留下来，把亚玛利人王也留下来。所以等到撒母耳听见牛跟羊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问扫罗，我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呢？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人都是知道怎么样来推脱责任的。那么他觉得，我把牛跟羊留下来不是刚好为了献祭的吗？但这个时候你叫撒母耳就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你以为说你现在只要把这个留下来，让为做了献祭用，弟兄姊妹，神喜爱连续，神不喜爱祭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件事的确得罪神。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撒母耳就说了重话了。那你既然不听从神的话，神就废弃你做王。所以真正神把扫罗废掉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暗中举高大卫做王。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第一个王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大卫他不失败？所以现在呢，神要看大卫是不是把这功课学会了。如果完全学会了，及格了，满分了，那个时候就是应该他登上宝座的时候。在这个以前你看见吗？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你看见他还不算是及格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最后一段时间是我们最不容易懂的。那我们觉得大卫投奔敌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那对和不对，你等一等，我们再往下读圣经就会明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为着保存性命，所以他只好投奔敌营。好，那么到底这件事错在哪？到底这件事不讨神喜欢在哪里？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环境下，你看见吗？神总是要叫大卫完成他所应该是的功课。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大卫真的被逃到这个腓力斯地，那当然现在不在京城，京城是加特嘛，所以呢就到什么，就到希格拉去。那希格拉呢刚好是南地， 哎，从那个地方呢，就离开亚麻利人的这个大本营已经很近很近。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就趁着他在那里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麻利人的地，而且呢，他无论男女老男女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完成了当时扫罗没有完成的，所以这个就正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大卫要做王的话，有一件事要保证，他不能够再重蹈以扫罗的覆辙，他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神不能容忍第二次这样的错。凡是坐在大卫宝座上，你看见肉体一定是没有地位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对肉体残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很清楚的，大卫扫罗失去王位，扫罗所以被遗弃，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主。你看见说肉体在他身上有个很大很大的地位，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保罗扫这个大卫投奔敌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还记得吗？那么因为他已经赢得了那个加特王的信任，所以他说好，现在我们要直奔扫罗打仗，那是决定性的战争，那么你和我们同时好了。不过大家要记得，这一次的战役是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是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按理来讲非神吃不了的，但是现在以色列光景差了一个地步，你看现在连这个非利士人都可以跑到耶斯列平原去了，那么而且不光是占了耶斯列平原，而且一直跑到东边，你看见这个非利士人从西边来的嘛？那如果你到了这个耶斯列平原，你最多只西边一点，你看米基多那一带你把它占了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现在你看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非利士人。什么叫基利坡山呢？基利坡山就是当你沿着这个耶斯列平原往东走，一直走到不能再走，你就碰到了什么？碰到约旦河谷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就叫做基利坡山。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在哪里决战呢？要在基利坡山决战。然后呢，他就所以这个时候呢，加特王说：“好，大卫和我们一起出征去。”所以大卫跟随的人果然就因为你投奔别人，你就要跟着他走啊。那么我们后来幸好什么呢？幸好是加特王不说话，其他的领袖说话，其他的首领都不可以啊。你如果把我如果让大卫去的话，那大卫不是拿我们的手机拿我们的头去和扫罗你和好吗？那这不是窝里反吗？这不是更糟糕吗？所以后来所有的首领都说不可以，所以最后呢，那么加特王说好了，那既然大家不反对，那你就不要去了。所以呢，他就不回去，他就班师回府，就回到他家里去。没有想到他回到喜格拉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城已经被烧了，而且他所有的两个妻子还有儿女还有很多的财物就通通的被挪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情形以后呢，那么圣经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那圣经后来都快暴动了，他们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因为觉得你看怎么搞。